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今天一起再继续来探讨大正卷78，请翻开讲义2259页。讲义2259页，论的地方。首先，释提梵音，赞叹发无上菩提心。这时候，天主及般若会中之人，听闻，佛说法都非常欢喜哈。那，天主他心里想，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所有的功德尚且胜过一切众生，何况成就，无上菩提？成就无上菩提是果，行菩萨道是因。还在因为修行的时候，已经功德胜过一切众生了，那成就果，圆满的道果，更是没有问题。那这里提到发心行菩萨道，胜一切众生的理由是什么？那先提到发心的菩萨，胜未发心者。众生有两种，一者是发心。二者未发心，发心是指发无上菩提心啊。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胜过一切未发菩提心啊。为什么呢？这发菩提心的菩萨，种很多的因缘，什么因缘呢？他种下无量无上佛法的因缘，就是。要成就无上菩提果，必须要先下种，要种下那个因缘，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他想要度脱一切众生，令离苦得乐。而未发心的其他的众生，只是自己求乐，有的只是自己求乐还好，有的还给他人痛苦，带给别人痛苦。如是等因缘故，发无上菩提心，他希望度脱众生，令离苦得乐。这样的发心菩萨当然比较殊胜。那这里有一个问答，问曰：诸阿罗汉必知佛及五通是离欲人。阿罗汉跟必知佛，他是离三界欲，他是彻底的离欲。不只是欲界欲啊，他甚至离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欲啊。那五通也得，凡夫他还没证圣位，但是他有禅定啊，可以引发五神通。那这样的离欲是离欲界的贪欲啊，他是有色界的禅定啊，可以引发五通。那。有发心的菩萨，可能他还没有离欲，有可能还没证禅定，也有可能还没证圣果啊。他只不过是发无上菩提心，怎么说他可以胜过二圣还有五通的离欲人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：世事先品中以种种答啊，就之前，在卷28、35等等那边已经有回答了。阿罗汉等虽然是断尽烦恼，但是还不如出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。譬如转轮圣王太子虽然还在母胎当中，已经胜过其他的转轮圣王的小孩传说转轮圣王他有1000个孩子啦，那其中999位他没有具备转轮圣王相，那是只有一位他具备有转轮圣王相，而这一位他还在母胎当中就已经具备有转轮圣王相了，将来他会继承转轮圣王的王位，所以说。 这位转轮圣王的太子虽然还在母胎当中啊，因为他具备有转轮圣王相，已经胜过啊其他的999位转轮圣王的孩子啊。又如国王太子啊，虽然说他还没有即王位啊，已经胜过诸大臣啊的有高官啊富贵啊这些大臣。而发心菩萨又有两种，一个是行诸波罗蜜等菩萨道的发心菩萨，就有行菩萨道，不只是发无上菩提心，他还有行菩提，也就是行菩萨道。所以发心菩萨有两种，一个是行诸波罗蜜等菩萨道的发心菩萨，另一类呢，他只是空发心，只是发心有愿菩提心，但是没有行菩提。那这里所说的胜过二圣的离欲人，此中说行菩萨道者，这个地方请注意，不是空发心哦。这两类的发心的菩萨胜过二圣的呢，其实此中所说的是行菩萨道这样的发心，他不但有愿菩提心，还有行菩提心啊。而这样的人，虽然说他事情还没成就，而能够胜一切众生，何况成就？如前面所说的，他还在修菩萨道的时候，已经功德胜过一切众生，何况成就佛的无上菩提啊？如歌罗频且鸟，这是一种鸟，它还在卵当中，未发生已能胜诸鸟，何况成就？那这种鸟，在大正卷28，267页上栏那边是提到，迦罗频且鸟，它还在卵当中，还没有孵出来啊。那么他所发的声音就非常的微妙，胜过其他的鸟，还在卵当中啊，他所发的声音就胜过其他的鸟啊，何况成就？而菩萨也是如此啊，虽然还没成佛，还在因为行菩萨道，说诸法实相因生，破诸外道及魔民啊，魔的眷属种种的戏论。行菩萨道的时候都能够破除外道啦、邪魔的戏论啊，那何况成佛？成佛更没问题啦。好，接着有人言啊，如果能够一发心，而且嘴巴说出来，我将来要做佛，我要成佛，要灭一切众生的苦。虽然他这样的发心，这样子说，还没断尽烦恼，未行难行之事，因为心口业重故啊，胜于一切众生，胜过一切的众生。一切众生都是为了自己求安乐啊，为了自己，或者说爱护他所亲近的人啊，他的亲属朋友。阿罗汉必知佛虽然不贪世间乐，他们自己为了自己灭除忧苦而求涅槃乐，也不能广为众生。而菩萨心生口言他要度一切众生，这样的愿力非常广大所以也显得这菩萨的殊胜啊。下面举一个譬喻，譬如有一位六神通的阿罗汉，他有他心通啊，他带着一位沙弥要远行，那就请这沙弥担着衣钵沿着路而行。那走着走着，沙弥心里想， 我应当以何胜入涅槃？入涅槃，要么就声闻胜，要么就诸觉胜，要么以佛胜，来入涅槃得解脱。那他心里想，佛是世尊，是最上，是最微妙的，我应该以佛胜来入涅槃。他一发无上菩提心，这六神通阿罗汉的师父知道他心里所想，就赶快把这个衣钵啊自己担着，然后推着沙弥叫他走在前面。那走着走着，沙弥又反复思维，可是这佛道很艰难呢，难行，非常难行啊，而且要长久在世间，受无量苦，度化众生，众生又那么多啊，什么时候才度得完呢？倒不如我还是以小胜早点入涅槃吧。这有他心中的师父又知道了，就把衣钵囊袋啊又交还给沙弥，说走后面，然后这个小沙弥一想，还是佛道好啊，要发无上菩提心救众生，又师父又叫他走前面，自己拿个衣钵啊自己背着，如此反反复复。那沙弥他心里想，这个师父大概年纪大了啦，这好像小孩子一样啊，喜欢玩耍游戏，刚刚才叫我走前面啊，那随后呢又叫我走后面，为什么这变化那么快速啊？那这六神通的阿罗汉师父就回答说，你开始心里想要做佛啊，你发无上菩提心想要做佛，这样的发心非常难能可贵啊，则助我师道中，我师道就是佛道了啊，你如果这样的发心将来成就的话，那你成佛啊，如果不退转成就佛道的话，那这样的佛连诸弊之佛都应该供养啊，何况阿罗汉二圣都要供养佛啊，所以我叫你走前面啊，可是呢你又退心又后悔了，只想要取小胜涅槃证，可是你想要取证涅槃，但是你还没有得到啊，你离我的境界还差得很远啊，所以呢你是只好乖乖走在我后面。沙弥听了以后他就很惊讶，说啊，我师父能够知道我的心，当我一发心的时候已经胜过阿罗汉了，何况成就。所以他就很坚固的要安住于大乘法。底下又有一个解说，他说发心的菩萨胜过二圣，这样的胜倒不是说所有的一切事都胜过二圣，只不过是以一发心想要做佛度众生这样的愿，单就这一点来说是很殊胜难得。那至于说其他的禅定啦、智慧啦、解脱，他都还没有啊，怎么可以说胜过这二圣的阿罗汉呢？譬如以飞来说，那鸟它能够飞就胜过人，我们不谈说搭飞机啦，就说以飞来说，鸟胜过人，但是其他方面鸟就不如人啦，比如说思考啦，或者是读大智度论啦，种种的所以未来将要得到的功德呢，在此先不谈，只是针对于发心做佛想要度众生这个愿力很大来说，他胜过二圣，暂且不论未来所得的功德。 好，底下论主破二边执，显中道义。底下有三说啊，这个地方请注意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啊。第一种说法是小圣人的主张，像说一切有部，还有南方上座部啊，他们认为，成佛到三十四心，做菩提树下三十四心断绝成道。如果以说一切有部来讲的话，那都还是凡夫。在这之前，三大阿僧祇劫修福慧百劫修相好，都还是凡夫啊。唯有到最后，菩提树下三十四心断绝成道，才成佛。而之前啊，都还是凡夫啊。南方上座部那也是如此，就成佛之前其实都还是凡夫啊。大众部系就不太一样啊，他是在见燃灯佛得到受记的时候，已经有入圣位了啊。那这里小圣人言啊，比较接近于说一切有部或者上座部系的讲法。他们认为乃至一生补处的菩萨都还不及小沙弥得无量律仪者。补处的菩萨，一生补处的菩萨啊，依他们来讲，这个都还是凡夫了啊，甚至都还比不上对得无量律仪的小沙弥啊。那照这么讲，那当然比不上这大比丘啦啊，或者比丘尼啊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另外一种说法是大圣论中有人这样说，如果有发大圣心的人啊，他即使还在避恶的小人当中，都还胜过二圣得解脱者啊，就甚至胜过阿罗汉。他只要一发心，即使他还在避恶小人当中，都胜过大阿罗汉啊。那如前面沙弥他一发心啊，六神通的阿罗汉师父就叫他走前面啊，那师父自己背衣钵行囊啊。那或许由于前面这样的故事，很多人的印象可能会认为说，哎，我一发无上菩提心，我是不是就超过这二圣阿罗汉呢？这跟第二家大圣论可能有点相近了啊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论主啊，他不是赞同这样的看法哦。他先讲世名二边，就小圣人这样的讲法是边执啊。大圣论认为说，一发大心，即使还在避恶小人当中，都还胜过二圣得解脱者，这个也是边执，这个两个边执都不正确哦。论主的看法啊，要远离这两个边执，才名为中道。中道义如上说啊，以其有义理真实故，应当取啊。那中道义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。脚注八十三，啊，印顺导师的大智论笔记。脚注八十三，菩萨与小圣，啊，哪个殊胜，哪个比较下列？那这有三家的说法，有。二边有中道，二边就是小圣人言，即使是一生补处的菩萨啊，都比不上沙弥的无量律仪者。依论主来看来，这是一边啊。另外大圣论有人说，发大圣心在二人中，都还胜过二圣得解脱者，这是另外一边。 论祖认为的中道是什么呢？就是菩萨发心，而且不只是空发心，还要行诸波罗蜜道，还要行菩萨道，啊，这样的话才是中道，能胜一切众生，而且这样的胜过二圣，啊，是发心胜了，也有可能在禅定啊，或者是智慧解脱，倒不一定样样都胜过二圣啊，要分别说，嗯。是故说，初发心时，胜一切众生，何况成佛啊？好，底下啊，解释善利，这个是啊，最前面啊，这一卷最前面的经文，在讲义2250页第一的。第二段哈，是诸众生听闻萨婆若能够信解的话，得人中之善力，寿命终坠。啊，如果依玄奘大师《大般若经》的翻译是说，如果有情听闻一切智智名字，心生信解，啊。尚未获得人中善力，即得世间最胜寿命。就是说听闻一切智智的名字而能够信解，都能够得到种种的利益。这里就提到听闻萨婆若信而能够信解，萨婆若就是佛的一切智，可以得到人中的善力，好的利益。那这好的利益是什么呢？啊，底下有四种不同的讲法。第一种说这个利益是六度，啊，六波罗蜜。第二种讲法是说，行六度得的果报才是利益，啊。那这六波罗蜜有世间的六波罗蜜，还有出世间的六波罗蜜。如果是世间的六度，啊，它的果报有可能会得到转轮圣王，或者地士，或者梵天王，啊，或者是人中的王。如果行出世间的六度，啊，它的果报有可能就当法王，啊，最究竟就是成佛当法王。好，第三种说可以得到不退转，啊，不堕恶道，长生人天富贵之处。啊，第四家说法，有人说菩萨住于果报神通，可以游十方佛国，供养诸佛，种种方便教化众生，啊，信受因缘教化众生，可以得到这样的大利益。也就是说他有果报神通，啊，可以有诸佛国，供养诸佛，教化众生，啊，得到寿命终坠。啊，这里提到命有两种命，一个是命根，就是我们一般世间人的这个寿命，啊，第二种是慧命。这里论祖的解释说，于寿命中罪指的是得到慧命，慧命的话，它是寿命中最长最殊胜，那能够听闻一切智信解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的，何况是发心发无上菩提心。发心者可敬可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的发心菩萨能够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为众生得离苦，他舍自己的安乐能够给予他人安乐，对自己不会只是苦恼自己的 情形啊，都是忧虑他人之苦啊。尔时，帝释欲现欢喜相啊，他就以天花来供养佛，如经中广说啊。那他供养佛以后呢，他有发一个愿，我们看2250页的经文。第二，天主以善花福德，啊，他善花供养佛，啊，可以得到福德。那有这个福德，他有发一个愿，啊，如果有人想要求无上菩提的话，那希望以我这样的福德，能够令他具足佛法。具足一切种子，具足自然法，也就是令他能够成佛啊。那如果有人求二圣的话，也希望以我这样的供养的福德啊，令他不退，能够成就二圣啊。那这里面啊论就讨论到这个问题了。我们回过来看讲义2264页啊，不然就提问：罪福都不能够给别人啊，哦，即使他造了恶业，那你也不能替他担罪啊，哦，那别人修了福，哦，也是他自己得到啊，你自己修了福，你得到这个福报啊，哦，你怎么可以令别人啊求三圣者都能够满足呢？啊，所以外人就首先问到这个问题啊。罪福不能够给予他人，即使你想要给，但是别人也得不到啊。啊，因为个人的罪福是自作自受嘛。啊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释体还因说以此供养佛啊，散发的福德？令求佛道者具足佛法，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好，哦，好，这里有几种回答。第一个，虽然说罪福不可以给别人啊，哦，然自令心好，就是自己啊，他发这个愿呐，啊，能不能让他实现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呢，他自己有这样的发心。令自己的心比较澄净，啊，比较清净美好，所以他也发这样的清净的愿，啊。另外，释体还因嫌此不着福啊，他是不执着这样的供养佛的散发福德，是故以随喜心来给予求佛道者。就是以随喜心啊，令大小圣人所求都能够具足啊，求佛道者也令他成就，那也令求声闻人啊，或者辟支佛，也令他们成就啊。那释提梵音啊，白佛，我虽然是得声闻道，因为第四他是得出果了啊。他亦不生一念令菩萨退转向二圣心，所以第四他虽然是二圣人啊，哦，出果的二圣，但是他也不会嫉妒哦，他不会起恶念啊，哦，他甚至祝福菩萨能够不退转，不会退堕二圣啊，哦。随者何？诸菩萨见众生在生死中有种种苦，欲利一切世间而发愿啊，如果众生还没得度的，那我要度化他啊，让他得到解脱。好，底下来说明随喜福德无量无边啊， 尔时会中有众生心里这样想，若如上面所说，随喜有功德。那么如果我们对一个初发心的人随喜，那所得的功德多不多？那另外对一个久发心的人，他的功德产生随喜，那都是随喜啊。对初发心的人随喜跟久发心的人随喜，所得的福德有没有什么差别呢？第四，欲解众人的怀疑，请问佛啊，说世尊，于初发心菩萨的功德，如果我们心生随喜，得到多少福德？那于久发心的菩萨随喜啊，于不退转菩萨随喜，于一生不处菩萨的功德产生随喜啊，那所得到福德多不多呢？那佛举譬喻回答，譬喻啊，就是如的大海水啊，很多很多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果都是大海水，那以毛发的1%啊来看有多少滴，即使能够知道多少滴啊，那能够这样的随喜菩萨所得的福德呢，甚至还比这水滴还多啊，而这个福德是无量无边的，以众无量无边田中啊，于这个福田中然后来下种，得到无量的福德。人不能够知数，故说譬喻令解啊。如前面所说，如四天下的斤两啊，这个很难称知了啊。三千大千世界的斤两也很难称知啊。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随喜初发心乃至一生不处菩萨，那这随喜的福德呢都胜过海水的滴数多多啊。随喜之德虽然无量无边，而尽佛道者随喜福德更加的多啊，意思就是尽佛道者就是一生补处最接近佛道了啊，也就是说对于一生补处的菩萨随喜得到了福德，胜过随喜不退转菩萨，也胜过久发心的菩萨，也胜过初发心的菩萨啊。这时候啊，第四欢喜白佛言，世尊，如果有人听到菩萨的功德而不随喜，那这就是魔的眷属啊，魔的伴党，是从魔天中来。为什么不随喜的人呢？他是在魔境界当中，他是积极恶心的缘故，所以不随喜啊。此中说因缘，随喜心能够破除魔界，所以求佛道者，我们要爱敬三宝不舍的话，我们应当以随喜心啊来回向无上菩提啊。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了哈，我们如果随喜人家的功德，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德啊，福德无量无边。但是如果我们不随喜的话，其实我们是魔的眷属了啊，魔的伴党。不一不二相者啊，这如前面2252页的经文，讲义2252页，本文第三行后面啊，随喜之后应该回向无上菩提，以不一不二相故。角注15，玄奘大师的翻译啊，是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不应生二无二想啊，就是不依不依了啊。好，论这里解释不依不依。 不见诸法有一决定相，不属因缘的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一切的法都是属因缘，啊，每一法都是属因缘，这称为不一。那什么是不二呢？啊，不分别随喜心回向心，是名不二，因为毕竟空的缘故。如果从一般世俗方便假名的分别的话，随喜是指哦，比如说我们看到初发心的菩萨的功德，心生随喜，好，不会起嫉妒心，啊，或者是二圣，或者是其他的人修行人，这个是随喜。回向不一样哦，就是我们以随喜所得的福德，或者自己所修六度得的福德，来回向无上菩提，这叫回向心。回向是转向啊，哦。那有的不是回向无上菩提，它是回向自己的涅槃解脱，或者只是回向自己的人天的福乐，啊，哦。那这里说，随喜也是毕竟空，回向也是毕竟空，啊，哦。随喜毕竟空，如之前所说的，啊，他不再贪着，佛的功德、菩萨的功德，或者二圣有血无血的功德，他不会做这样的分别，啊，他一律毕竟空，心生随喜，所以随喜心也是毕竟空，而回向，啊，他也不会执着有实在的福德，啊，回向一个实在的无上菩提，有一个回向处。那回向的无上菩提，这个回向心也是毕竟空，哦，所以只是毕竟空，它是不二的，哦，这是在解释不一不二相。那佛认可地士，哦，更说随喜功德，佛赞叹随喜回向的功德，哦，世人常意念十方诸佛功德而随喜，那就很快容易见到佛，啊，又以身心与一切众生，啊，欲令离苦得乐，是故往来生死，啊，那六根完全不受六尘，这个就是前面经文2252页大写刮胡式的一。我们如果能够对菩萨或者诸佛的功德心生随喜，而且呢不执着，无上菩提，又能够清净的回向的话，可以得到几种功德啊。第一个就是经常能够遇到佛，可以听佛说法。再来，哦，终不见恶色。就不会看到一些不想看的，哦，耳不听恶声，鼻不嗅恶香，哦，那舌不尝恶味，身不觉恶处，哦，意不思恶法。所以我们当然不喜欢，看到不想看的啦，或者听到不想听的，哦，或者是思维恶法，哦，那如果我们不想见恶色、闻恶声，乃至思恶法，要怎么避免呢？那就是要随喜回向。如果能够随喜回向，就可以得到这些清净的功德。终不离生诸佛前。那怎么样不离诸佛呢？因为他不断的下种，下什么种呢？就见佛行，就是我们想要见佛嘛，要有这个果，要种下那个因，啊，那个因，你要能够见诸佛，不离诸佛，需要下种，而且要不断不断的下种，那个因行， 才能够不离诸佛。此中佛自说因缘，这样的人于无数无量无边初发心的菩萨，还有九发意的菩萨、不退转的菩萨，乃至无量一生补处的菩萨，都心生随喜，得如上果报，可以很快成就佛道，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复次，菩萨因是福德，如诸法实相回向。诸法实相就是空相，他不执着实在的福德，回向处得无上菩提，他也不执着，能够如诸法实相这样不着心的回向，于实相中心不可得，没有执着随喜心、回向心，是故说非心，不会执着有一个实在心的自性，亦不离心。我们要回向还是 要发心啊，要有随喜心啊，回向心啊，所以也不离心。如上说不依不依，因为事情不同，所以更说。好，底下谈正观成就的菩提果啊。须菩提听闻以后，取这空无所有的心相来问难佛，说这个随喜心啊，或者回向心是空，那是无所有，那这个心没有一个实在心的自性，所以叫非心啊，所以他就以这个来问难啊，说如果这个心没有心的自性，是非心，这样的心是空无所有如幻，怎么能够得无上菩提呢？因为他要发无上菩提心嘛，如果这个心是空无所有如幻的话，那怎么可以得无上菩提呢？佛反问须菩提，那么你看到这个空心这个空无所有的心，它有一个决定相如幻吗？这如幻有决定相吗？须菩提心里想，心如果是空如幻怎么可见呢？如果可以真的见到的话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空啦。所以他回答佛也，佛说心如果空无所有，那么你还会细论是有是无吗？如果说心是毕竟空无所有，你还会细论有实有或实无吗？这是破有无细论见所以须菩提也说佛也，佛在问离空无所有如幻的心离开这个如幻的心，那你有看到另外的法可以得到无上菩提吗？就离了空无所有如幻的心之外，是不是更有别法，有另外一个实在的法可以得到无上菩提吗？须菩提因为他有慧眼，他观空第一他不执着实有，所以他说不见，不见不可得故何有法是实有或实无呢？一切诸法毕竟离故，毕竟空故，不堕有无的细论如果法不堕有无中，是者毕竟无所有，不应得无上菩提。以是因缘故，般若波罗蜜毕竟离相，毕竟离相就是实相般若它远离一切的相它不会有，不会执着有相无相它见有无 都有过失。禅波罗蜜乃至无上菩提也如是，毕竟离相。因为禅波罗蜜要与般若波罗蜜相合，才可以称为波罗蜜嘛。那无上菩提也是不着相啊，所以一切都是毕竟空相。如果法毕竟离，毕竟空，则不可见，不可修，不可断，不可证，也没有实在的苦可见，没有一个道可修，没有实在的集可断，没有实在的灭可证。行是法则更无所得，因为是毕竟离的缘故。所以须菩提问啊，那如果说诸法都是毕竟空，那我怎么可以成就佛的无上菩提呢？世尊，今般若波罗蜜毕竟离毕竟空，而无上菩提也是毕竟离毕竟空，云何与毕竟离得毕竟离？前面的毕竟离是指般若了，般若波罗蜜啊，后面得毕竟离是指无上菩提，因为两个都是毕竟空啊。一般来说，菩萨是依着般若波罗蜜啊圆满成就无上菩提，那因为般若是毕竟空毕竟离啊，无上菩提也是毕竟空毕竟离啊，所以他问啊，如果都是毕竟空啊，怎么可以依毕竟离得毕竟离呢？如果一法毕竟离，尚不应有所得，何况二离啊？如果其中一个是毕竟空无所有，都不能成就了，何况般若啦，还有无上菩提都是毕竟空呢啊。譬如我们用手指来触摸虚空啊，虚空无处故，指不能触啊，何况两个都是不可触，两个都不可触，就是毕竟离毕竟空，就是。像般若也是毕竟空啊，那无上菩提也是毕竟空，亦如虚空涅槃。般若波罗蜜是毕竟离，无上菩提也是毕竟离啊，云何用离得离呢？这是须菩提的问哈。如果般若毕竟离，无上菩提毕竟离啊，两个都是毕竟空。那怎么可以用毕竟空来得到毕竟空呢？好，我们看佛的回答。佛知须菩提随诸法实相故说，认可他所说的话，说善哉善哉。即说因缘，须菩提，若般若波罗蜜毕竟离毕竟空，而无上菩提也是毕竟离毕竟空，以是因缘故可得。就是说真正要体证般若是毕竟空，也能够知道无上菩提是毕竟空无所得啊，那才能够得无上菩提啊。何以故？如果一法定有相，它不空的话，空是因缘所生法，我们说它是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空是因缘法啊，无自性。所谓自性就是独一啊，它常住不变，有主宰。可是我们知道诸法都是因缘生啊，不是独一，不是常，所以如果法有决定相不空的话，那就是常法，是常，常恒不变，那就不生不灭啊。如果是常，那从未来到现在，从现在到过去，都是常恒不变呐啊。那没有实在的生相，没有灭相。如果没有生灭的话，就没有四谛。这里面有个转折啊，为什么没有生灭就没有四谛呢？如中论观四谛品所说啊， 无常是苦役啊，就苦地的这个苦啊，它就是无常。佛以这诸行无常啊，说是苦。所以我们看哦，如果都是不生不灭，没有无常的话，那就没有苦地啦，没有苦地可言啊。因为无常是苦役。那如果苦是实有自性的话，那就没有极地了，因为极地是因啊，有极地的因才可以得到这苦地的果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苦它是自性实有，那就不需要有因啊，它永远自性实有咯，所以苦地没有的话，这果永远实在有，那更不需要极地的因啊，所以苦地没有，极地也没有了。那如果苦有定性的话，苦有决定性的话，那就不可灭了。苦有决定性，那你怎么灭除呢？那就没有灭地咯。那如果苦有定性，那就不能够借由修道来灭苦，所以也没有修道了，也就没有道地了。所以说如果没有生灭，那就没有苦地。如果苦有自性，那就没有极地。苦有定性，那苦就不可灭，就没有灭地。那如果苦有定性，那你再怎么修道也灭不了了，就没有修道，没有道地了。所以如果没有生灭，那就没有四地。如果没有四谛，那就没有法宝啊，因为法这主要是四谛啦，缘起无我啊。那如果没有法宝的话，也就没有无上菩提啊。法宝即是无上菩提的缘故。如果没有法宝，那就没有佛宝，因为佛他是体悟四谛才证得无上菩提的嘛。那法宝都没有，那当然也就没有佛宝可言啦，那如果没有佛，没有法，或者说没有佛宝的话，那也就没有僧宝，因为佛是组织僧团啊，教化众生转法轮才组织僧团才有僧宝啊。如果没有佛宝，没有法宝，那也就没有僧宝啊。像这样子，没有佛法僧三宝，那就没有一切诸法。所以如果一切法是不空，那就有这样的过失，就没有三宝，没有一切诸法。所以能够了解一切法其实是毕竟离相，是毕竟空，那就能够通达无碍。如果说毕竟离，当知一离空，就空也不执着。如果还有空不能够远离空相，那不名为毕竟离。所以经中说，般若波罗蜜毕竟离故，能得无上菩提。虽不离般若波罗蜜，得无上菩提。亦不以二离而得二离。就是说不离般若波罗蜜，虽然不离般若波罗蜜可以得无上菩提，但是呢，不要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般若，可以证得无上菩提啊，就不要执着有实在的般若，也不要执着有一个无上菩提的自性啊。那因为般若是毕竟空，无上菩提是毕竟空。所以不应难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